你知道我有一個習慣咧，就係、是、啊一年嘅裏邊咧，如果係講舊約，講完舊約之後咧，就講新約；講完新約之後又講舊約，係咁嚟到間嚟去間咗出嚟嘅間歇性嘅。點解咧？我發覺咧就係、是、有啲弟兄姊妹特別對舊約唔清楚，對舊約好少翻開嚟睇，咁所以咧，我喜歡嚟到去用多啲時間嚟同大家睇舊約嘅。我問呢個問題就係、是、我哋經過咗有成十六次嘅時間，去十六堂嘅時間查考一卷嘅書卷嘅，而我哋終於咧係喺呢個嘅啊呢一、這個月嗰個嘅聖餐禮拜咧係查完咗嘅。你記唔記得係邊卷書啊？嚇、啊，出埃及記啊，都冇令到我失望啊！出埃及記，我哋查完咗出埃及記啦。咁今次咧，我就想同大家查一卷嘅新約嘅書信。咁我哋諗下，究竟新約書信邊卷係較為咧我哋大家陌生啲嘅咧？我知道大家查好多啦，以弗所書啦、哥林多前後書啦，所以我就想揾一卷較為陌生少少嘅。我就諗咗咧，就係彼得前書，係彼得前書，係大家較為陌生少少嘅。就係、是、我哋查完咗呢個出埃及記之後，我哋一齊嚟查考彼得前書。嗱，彼得前書，我想俾大家少少嘅一個嘅概括嘅一個引論、就是，就係其實呢卷書咧唔係太容易明白，因為其實咧你估唔到彼得前書係彼得所寫嘅咧，佢用嘅希臘文係相當優美，係絕對唔遜色過保羅嘅書信嘅。佢所用嘅希臘文咧係相當嘅精湛，相當嘅美麗，那個措辭。个结构系相当嘅好完美嘅，咁所以有好多人咧就话彼得前书咧唔系彼得所写，因为彼得系一介渔夫嚟，佢点会写得咁优美嘅文字出嚟咧？咁嗱，我哋暂时唔去理会嗰个问题，但我想先同大家一齐读一读整个嘅我哋今日要睇嘅就系第一章一到十二节，我哋可以俾一个题目俾佢就系满有荣光嘅大喜乐。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就是彼得前书的一章一到十二节。我想请大家互相的启应，好不好？我请右边的你来读单数，左边的你来读双数，好不好？我们准备了，预备起。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可以得着那不能扭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论到这救恩，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他们得了启示。我哋成日低头，我哋祈祷。主，我哋安静喺你嘅面前。当我哋打开你话语嘅时候，我哋喺度问一个问题：我哋有冇将我哋所领受嘅救恩，以一个嘅系当作一个嘅大嘅喜乐？我哋有冇将我哋所领受嘅救恩系成为我哋嘅荣耀？我哋时时嘅提醒自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我们内心的深处里面应该涌流那种的喜乐，因为有新的生命从你而来。除了我们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其实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曾经有一段的时间火热过，我们曾经有一段的时间爱过你，但好像逐渐我们爱你心是消灭了，没了那种激情，没了那种感动。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没了那种需要，没了那种迫切的感觉。主，我们愿意彼得前书今天再提醒我们一个满有荣耀的大喜乐，自从我们遇见你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截然的不一样。让我们时提醒我们自己，要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满了喜乐，满了你的恩膏。我们为炒你话语而交托，开我们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彼得前书我们可以说是一卷不是容易明白的一卷书卷来。很多学者如果你看看的话，去解释去注解彼得前书的时候，就说这卷书信呢是对苦难、对迫害，特别是一个鼓励、一个安慰，去鼓励信徒是至死忠心的。为什么呢？就我提一提，就是写书那个背景和历史的时间。所以有很多学者就说，如果你是落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你最好是看这个彼得前书，因为他是讲到你面对苦难的时候怎样去处理。不过亦都有另外学者就说，他这卷书信呢是对那些在信仰上是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流的境况的基督徒。只要说你在信仰里面遇到很大的冲击，而你好像是承受不起，要冧了，要倒落来了。其实这卷的书信是对这样的信徒是有相当深刻的教导。但无论如何都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这卷的书信实在提醒我们，无论你是否在苦难的里面，在迫害的当中，或者是在一个信仰飘摇的时刻的里面，你都可以你去读这卷的书。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去思想。我要想一个问题，就是当彼得去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但刚才我略略的提呢，就是这卷的书信所用的希列文是相当的优美的精湛的。所以有很多人就猜疑彼得有没有什么本事写呢，但我们一阵我会给一些的提示给大家。当彼得写彼得前书，无论是他自己口述或者他自己笔录都好，口述即是说有一个秘书跟他写下来，他一定回顾过去三十几年他跟随耶稣基督的生活，在那个加利利的海边，他听到主耶稣说来跟从我，一句说话就是这句说话，他放低他的小船渔网去跟随这个加利利人耶稣，就是那天他整个人生完全截然的不一样。他在想到他曾经软弱过、跌倒过、反叛过、抛弃过、否认过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的拣选怜悯是令到他今天仍然可以是在服侍里面，他没有放弃到。 佢成为一个得人嘅渔夫。我谂彼得嘅内心里边有一个感受，就系佢不断去享受到主恩嘅滋味。信仰带俾彼得一个满有荣光嘅喜乐，系大喜乐。今日我哋就要去思想一下，今日我哋信咗主之后，别人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喺我哋嘅身上，有冇睇到嗰种嘅满有荣光嘅喜乐？要话人哋发觉做基督徒做到咁样嘅，我就唔做啦。如果信耶稣信到咁样，我就唔信啦。我哋就会成为别人嘅绊脚石，好唔好？我哋今日好好嘅嚟睇睇。嗱，彼得前书第一样我哋睇就系佢嘅历史背景。历史背景，教会历史讲俾我哋知道，大使徒保罗同埋彼得相继喺罗马嘅时候，系俾当时嘅尼禄王所杀害嘅。一前一后，主后64年，主后64年，尼禄王放火焚烧罗马城，就引起整个罗马帝国里面嘅国民嘅愤怒同埋抗议。他们反对这个尼禄王，为了平息百姓的怒气，这个尼禄王索性的是将这个罪名，放火的罪名就加在基督徒的身上，就宣布基督徒所信仰的这个的耶稣是一个不合法的宗教，开始迫害了。基督徒是一班的非法人士 outlaw， 就有计划的逮捕杀害这基督徒。当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的西拉就已经是在他身边，所以可能呢西拉就成为了彼得写信的一个的执笔人，是那个的秘书来。西拉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为什么西拉会跟保罗跟彼得一起呢？如果你查考历史的话呢，其实西拉呢是一路都是保罗的亲密战友嚟嘅，但点解如今佢唔同保罗一齐，佢同反而同彼得一齐呢？可能暗示咗就系保罗喺尼禄王嘅手下已经被斩头殉道啦。所以西拉离开咗保罗，佢就系同彼得一齐。甚至我哋相信就系西拉一位好有学问嘅人，佢就成为咗彼得前书嘅秘书。个代言人、代笔人就写下咗呢个彼得前书，所以个文笔系相当优美嘅。大概一年之后就系主后65年，尼禄王喺个圣典喺个嘅庆典嘅里边，就将彼得从监里提出嚟，就将佢判咗钉十字架。咁教会历史就讲咗一件事，就话当彼得行刑嘅时候，彼得就对呢个嘅行刑嘅官员就话：我唔配得同我主一齐。咁样钉十字架，请你将我倒吊钉十字架，头向地，脚向天，咁嚟到去死亡。嗱，那个时候开始系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嘅日子嚟。我哋可以话，你要做基督徒嘅话，你系朝不保夕，系任由人罗马嘅帝国如玉嘅。但系彼得写信俾信徒嘅时候，他就说耶稣基督的信仰充满荣耀，充满光辉。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一班人，面对着迫害不要惧怕，要大大的喜乐。这个喜乐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把握，我们的永恒的确据就是我们有天上成为我们的产业。这个就成为了彼得写这卷书信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动力。咁跟住我哋要问一个问题，就係、是、好啦，我哋睇咗嗰个嘅彼得前书嘅历史背景，我哋要问一下就係、是、究竟呢封信写俾边个先？信一定有个内容㗎，系咪有佢对象㗎？我记得我喺神学院嘅时候呢，我哋住喺一个离岛㗎。咁呢就嗰时我已经同师母拍緊拖啦。咁我哋好专一嘅，淨係佢嘅啫。咁点样嚟到去同师母去表达即系爱意啊？即系表达心理感受，就每一个礼拜我写封信俾佢。咁咪有时画啲公仔上去。而家咧，我哋呢世代都可惜，唔知道咩叫邮票，唔知咩叫寄信，唔知咩叫写信。 其实呢，你真係要回到古旧，贴下邮票啊，写封信啊，用文字表达你嘅爱，好过咁嘅 WeChat 又好，咩 Chat 又好啦，啊，而冇咗嗰种嘅味道啦。咁其实呢，係写信好有意思嘅。好啦，边一个系受信人呢？写俾边一个呢？我哋一齐读一读第一节好唔好？预备起，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百多加。好，我想大家睇睇一幅嘅地图。嗱，如果你仔细一下咧，你就可以睇到咧，其实呢个好大地方嘅。一路如果北部里边比推尼本都，去呢个嘅西边咧有亚西亚，南边咧系有加拉太，去呢个东边咧系有加帕多加，有安提亚，系一个好大幅员好大嘅地方嚟。嗱，根据呢个地图嗰个嘅显示。从本都一路去到呢个嘅比推尼，系属于亚细亚北部嘅嗰啲地方嚟。北边去到黑海嗰度，西边去到爱琴海嗰度，你好浪漫嘅地方嚟啊！嗰、那个面积嘅广大有13万平方里，所以咧，当保罗封彼得嗰封信传，先从本都开始传嘅时候。一路传一路传，可能咧佢哋唔单止睇，并且喺度抄写，因为咧当时咧嗰啲嘅圣经系好昂贵，嗰啲书卷好昂贵，系用牛皮、羊皮嚟到去制造出嚟嘅，所以好昂贵一卷书，就咁抄出嚟，一路嘅传俾唔同嘅地方，有13万平方里，你谂谂呢卷嘅书信要用几多时间先可以传递？咁多嘅地方，嗱呢个地方嘅特别咧，我哋大家留意一下，就系《使徒行传》喺16章嘅里边第6到第10节提到嘅，就系当保罗见到马其顿，保罗心里边嘅感动，佢想去呢个嘅北部传福音嘅时候，圣经话神嘅灵，耶稣基督嘅灵就禁止佢。3番4次神禁止保罗去呢个地方，奇怪。跟住有一个晚上就有马其顿嘅异象讲俾保罗知道话请你过嚟帮助我哋。就马其顿嘅呼声就喺嗰个时候发生。但保罗从来系冇踏足呢几个地方嘅。系10几万平方公里嘅地方系保罗冇去到嘅。我哋有一个奇怪就系点解原来今日嘅历史学家炒翻嘅时候话，就原来呢啲嘅地方里边咧，系住咗有各种唔同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嘅唔同嘅种族，系好复杂嘅种族嚟嘅。而佢哋嘅生活糜烂放纵，教会究竟点样嚟到建立呢？生活糜烂放纵，过一个好唔好嘅生活。圣灵禁止保罗去嗰度传福音，边个会信得耶稣而成为咗彼得写信嗰个对象呢？直到今日系冇人可以知道。学者估计大概当五旬节嘅期间嘅里边，因为五旬节嘅时间里边，不少由全国各地唔同嘅地方嘅犹太人去到耶路撒冷喺度过节。记唔记得五旬节嘅时候？燃点起一个好特别一个嘅传福音嘅热诚，就系好多人悔改信咗耶稣，而悔改信咗耶稣嘅人，呢啲人嚟自本都，嚟自加百多加呢地方嘅，佢哋翻自己嗰个嘅乡下嗰度，福音就透过呢班人翻乡下传到去嗰啲地方嘅里边，你估唔得到耶稣基督嘅福音。嚟到呢个各种唔同文化地方里边，原本生活糜烂嘅，原本生活放纵嘅，因为耶稣基督嘅福音缘故，完全嘅改变咗啦。你觉唔觉得奇怪？耶稣基督嘅福音改变人嘅心灵，改变人嘅生命。而喺嗰个时间嘅里边，大概第一世纪末嘅时候，大概基督徒喺呢几个嘅咁大地方里边。已经有8万几个基督徒， 佢哋已经有教会、有敬拜、有传福音呢啲嘅事工嘅里边。呢、这个就系我哋睇咗呢个嘅背景嚟。咁跟住我哋会问，我哋会睇，唔该，第二张图片。好，我哋睇完咗受信人，跟住我哋睇究竟彼得写呢个彼得前书时有咩目的？个作用做乜嘢？是乜嘢缘故令到彼得系唔可以唔写？佢里边有啲乜嘢嘅信息要写嘅咧？嗱，我哋翻今晚要翻去睇睇彼得前书就唔好长啫，唔好长，系有105节，咁好容易啊！105节，你一个晚上可以睇晒佢啦。咁而内容呢，大概有两个范畴，有两个唔同嘅范畴。第一个呢系神学性嘅。第二个是生活性的。嗱，神学性是很好的。当你越读的时候，你越了解原来我们所信那位的神是这么奇妙，是这么可爱，是这么伟大的。所以神学性是重要的。跟住呢，神学要用在你的生活里面，就是有生活性。所以这卷书信里面呢，有头脑的知识，有生活的实践在这里。学者去讲俾我哋知，佢话其实彼得前书咧，可以用五个字讲佢，就系盼望嘅书简，盼望嘅书简。呢封嘅信系带俾人有希望。我哋系一班有希望嘅人，有盼望嘅人，因此我哋活着系有喜乐嘅，唔好系好似戒日油炸鬼咁样，活得有劲，活得有朝气。因为耶稣基督在神的里面为我们预备了的，是丰富的，是荣耀的，是喜乐的。而这个荣耀和喜乐不是免我们免了苦难，不是叫我们做阿 Q， 而是叫我们在苦难、在逼迫、在困难的里面，我们仍然能够是向苦难去跨城。基督徒那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不被苦难所吞灭，唔被苦难所恐吓 ，threaten， 拉向苦难而得胜。好啦，呢、这个又俾大家睇完咗之后，我哋先至嚟到就系头先我哋所读嘅呢个第一章经文嗰度。我从第一睇第一个段落，好唔好？第一段落就系天上永恒嘅基业，天上永恒嘅基业，第一章嘅第三到第五节。好，我哋一齐读，今次一齐读啦吓。预备起，愿颂赞。主耶稣升天之后，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五旬节降临所引起的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是陆陆续续的来归主。那而这班归主信耶稣基督的人就离开他过去的生活，他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出来。教会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情况底下是被建立起来。不过大家都知道就是巴勒斯坦毕竟是犹太教控制范围的底下。而教会对当代的犹太教来讲是一个威胁来的。教会是一个新兴的宗教，而犹太教是一个古老传统的宗教来，是造成了威胁。甚至犹太教睇基督徒系眼中钉添，于是苦难迫害咧就好似星星之火静悄悄嘅喺呢度点起，喺嗰度点起。不过我哋记住就系神都喺度监察嘅，神容许苦难嘅临到。今日就算我哋基督徒都系，神容许挫折、失败、沮丧临到。 其实是要我们去经历他自己的真实是可靠的。当时的信徒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里面，太好了，太开心了，他们忘记了城外四栋墙壁之外是还有一个广大的一个的和田是没有人理会的。苦难临到的时候，神要门徒离开了，神要使徒离开耶路撒冷，将福音带到撒玛利亚，带到地极，在多处去建立教会，这个是神自己的心意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唯唯唯我们好混乱，好温馨，好开心，只是在这里的时候不啱。我们要时时要望出墙壁之外，还有一群好多好多人未曾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要开一个中秋节晚会？因为我们知道在出面里面有好多人，只在我们名单里面有80位的可以接触的朋友，让他们来到我们的中秋节的晚会里面，让他们可以聆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彼得前书的读者大部分都是犹太裔的信徒，他们散居是保罗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小亚细亚地区里面。因为政治呢，因为复杂的原因，这班离乡别井的人去到小亚细亚里面是作寄居，是一个的客旅来。而他们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他们可以从客旅寄居的地方回到去耶路撒冷里面，是能够重新在那里有他们的家园，有他们那个的家业。他们要落叶归根，要回到耶路撒冷里面。因此彼得在他们书信里面去讲给这班寄居在外邦的信徒，就是你要从地上的视线望住地平线的去看到天上那里。彼得讲给他们知道说，基督徒一方面在地上来寄居，一方面是罗马公民，但另外一方面你们是一班属天的，是神的子民来。其实属天和属地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取向，两个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你和我都是，我们一方面是在地上，今天是成为美国的公民，说你拿着本 passport 这处去那处去，只要不遇到恐怖分子你会安全的。如果你遇到恐怖分子的话，你就一点都不安全，一定会抄出你的美国的身份出来。但请你记住，就是你有一个属天的身份，你是天国的子民。属天和属地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观价值观，而属天的是圣洁的，是荣耀的，是永恒的，属地的是短暂的，是黑暗的，是要过去的。而这两个国度，一个属天一个属地的国度，可以说从伊甸园开始到一直到今日，是存在在人的内心里面的争战，从来未曾止息过。因此彼得就说，他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都有一个权利，一个地位，就是拥有天上不能够扭坏的基业，而那个基业不能够玷污，不能够衰残。什么叫做永不衰残？ Never fade, F-A-D-E, fade 这字。原来这个字的本身不是不好的，原来希腊神话里面一种的长春花来 fade 这字。希腊神话的长春花。而这个长春花呢，是不会凋谢的。就算你摘它剪低它下来的话，它不会枯萎的。只要它有水滋润的时候，这个花朵重新的再散发它那个芬芳，它那个的鲜艳。fade 这个字原来就是长春花。原来我们所领受的基业是永远不会衰残。其实世界上任何的都会扭坏，世界上任何的都是衰残。你看你这幅相，你看你这幅相，你年轻的时候和你现在的时间是大不如前。因为我们都会衰残，我们都会扭坏。青春美容筋骨精神体力 神，我哋有我哋伯父伯母嘅团契，我嚟嘅时候呢班伯父伯母冇人肯去伯父伯母，有时廿几年前个都系年青力壮嘅时候，但近呢十年嘅里边个转变就好大，头发白晒啦，几乎甩晒咁滞啦，腰开始弯啦，冇晒力啦，要动拐杖啦，但系我哋伯父伯母好近啊，佢哋都系唔肯动拐杖，佢哋都系要行吓，无论点都要行，但系佢哋嘅精神体力会日渐嘅衰败，有一日会面对住死亡嘅来临，一切都会一笔勾销。不过保罗话：，彼得就话，佢话我哋嘅神为我哋喺天上存留咗不永恒属灵嘅不动产，系唔可以喐动嘅，唔可以摇动嘅。而呢个嘅产业系属于嗰啲被神拣选、重新得救嘅人去领受嘅。喺旧约嘅时候，产业呢个字可以被解释成为系一个嘅遗产啦，或者系继承啦，系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嚟到我哋今日新约嘅时间嘅里边，系一个永恒唔朽坏嘅基业。弟兄姊妹，你有冇呢个基业？我要问一问，你有冇呢个基业？你有冇呢个把握？就系你拥有呢个基业。呢个基业边可以拥有啊？只有一个可能，就系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嘅救主嘅时候，你就拥有呢个永恒，系唔会玷污、唔会朽坏，系冇人能够夺去呢个基业。呢个系神所赐俾我哋。彼得佢话：你哋呢啲蒙信蒙，因为信蒙神保守嘅人，必要得着神为你预备到末世要显现嘅救恩。是神自己特别所保守，神特别所预备的。我们看第二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就是这个的满有荣光的喜乐，它不单只是天上永恒的基业，并且它是经得起考验的信心，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信心。第六到第九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第六到第九节我一齐读，预备起。因此，经得起考验的信心，我们会问一问，就是究竟我的信当苦难当考验来到的时候，可不可以能够是承受得住。其实讲彼得讲给我们知道一个的相反，或者是一个的对比。在这里彼得在这里讲到，他说你们大有喜乐，你们应该是大有喜乐，但是今天呢，你们是忧愁。这个没有写出来。你们的信心是经历考验，就好像金子是经得起这个考验一样。你未曾见过他，却是爱他。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呢，我讲起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呢，咁寇世远伯伯呢就来香港讲道。那时候我就是一个传道人。咁我有一次同寇伯伯讲一个问一个问题。咁我好羡慕你能够即係咁大年纪服侍主咁耐，係一路都唔会改变，你係对神係咁坚定嘅跟随神。我问佢有咩嘅窍门，你可以一路跟随，一生跟随主係唔会改变嘅呢？咁寇伯伯同我讲说话，佢话如果你係真金，你就不怕红炉火，你唔会怕苦难，苦难不会将你吞噬，因为苦难只会将你个人练得更加干净，那些杂质要除去，就好像火红炉火将这个黄金是练到更加的精美一样。可能这个说话很有意思，在这里就是 在我们人生里面，彼得就说，因为你的信心可以金一样，当金经过熬炼之后，不会将这个金来到亏损了亏蚀了的，而反而让那个杂质除去，而将那个黄金的质素更加的被培养出来。于是彼得就说，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大喜乐这个字呢，喜乐这个字，我们知道保罗成日都用这个字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原来这个彼得所用这个 rejoice 这个字，同保罗所用这个喜乐的字是完全不同的。嗱，我想再提一提，就是彼得在这里所用到话，你们要有喜乐，要有大的喜乐。在这个的彼得前书里面所用这个字是保罗没用的。那我们会讲为什么有，为什么这么奇怪呢？嗱，这个字呢，彼得所用这个字 greatly rejoice 这个字呢，在旧约的里面经常出现，是来自旧约的这个字。保罗没用这个字，保罗用另外一个字，新约的希列文来。那这个字为什么彼得用这个字来到，特别用这个字来到表达那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不同呢？原来是朝圣者，当他去到圣殿的时候，当他朝见神的时候，他感受到神那个怜悯，神的恩典在我的一家，在我的人生里面，令到我心里面雀跃欢腾，弹起来跳起来，发自一种情不自禁的喜乐。就是这个彼得所用的字来，朝圣者感受神的恩典那个的喜乐来。他同彼得同保罗所用的完全的不同。那个问题就是，其实苦难是当时的里面所面对住一个迫害来，是没有人可以逃避的。但是彼得却说，你们有一个感觉，走一班朝圣人去圣殿的时候，当你去敬拜，你感受到神的恩典，你有一种罪弹起来跳起来，因为你感受到神的恩典在你一家的里面是充满了那种的怜悯。其实我要问一问，你信耶稣你开不开心？你有没有喜乐？信了耶稣之后，你的内心里面有没有一种的激情，就说我真的开心，又好像我这样的人都蒙神的怜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来到礼拜堂的时候就好像一班的朝圣者这样，哇，我真的开心，今天我可以来到敬拜神，我可以亲近神，我经过六日那个疲累，六日那个劳碌，今天我终于可以在神的里面放低晒重担。要说又是这样啫，没什么不同啊。我想问一问，信仰有没有令到你觉得你整个人生有所不一样？有没有令到你觉得我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是恩典来的？今我还可以这么壮健回到来。我们当中有弟兄谭先生做了一个大手术，开开心心的瘦了5磅回来，哇，整个轻松晒。我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神的恩典，我今天可以能坐在这里，我可以敬拜，我可以认识他，亲近他，这个是恩典来的。我们有没有感受？彼得就讲到，我们一班满有喜乐的人，我们一班我们的信心经历过苦难的人，而我们经历苦难之后仍然可以站立得住的一班的人。人生充满了吊诡，人生充满了矛盾，我爱主，主又爱我，但是神容许我们落在很多的试炼里面，我们的信仰饱受冲击。不过不要担心，就好像黄金经过这个苦难，经过这个的红炉火之后，其实它更加的成为宝贵的精金。到最后尾，我们看看，就是对10到12节，是神所启示神所成就的救恩，神所启示神所成就的救恩。我想大家读一读好不好？第10到12节，预备起。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 弟兄姊妹，彼得喺呢度讲一样嘢系好重要嘅。我哋整个嘅基督教信仰系由喺一个历史嘅背景，系扎根喺历史嘅里面，系真实嘅事，唔系虚幻，唔系假嘅，唔系杜撰出嚟嘅。喺呢度里边，彼得讲到就话嗰、那个救赎嘅历史同埋嗰个超越性。救赎历史是怎样？是旧约和新约的神的仆人先知仔细的考察寻求，到底尼赛亚是谁，到底他是什么时候来到，他来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是这个是历史那个的考察来。跟着呢，天使，他提到天使，天使原本是通晓各样的事情的，但其实当天使一睇到救恩的时候，佢哋完全唔知，佢哋唔明，佢哋唔明白造物嘅主宰呢位伟大嘅神点样爱地球，喺呢个宇宙穹苍里面有几多嘅星球，喺咁多星球里面点样独独爱一个咁细小嘅地球，地球里面嗰啲嘅人根本唔可爱嘅，系自相残杀、自相伤害嘅，但系呢位嘅神竟然道成为肉身，成为一个 BB， 是诞生在百利行的马槽里面。天使都觉得奇怪，当他们拨开云雾看这个地球所发生事的时候，人有什么可爱？为什么造物的主宰竟然将自己缩细缩细缩细，成为一个的胎儿诞生在人世间里面？他们会觉得奇怪，所以他们来到考察。这个是经过人类的历史，经过天使的考察，去证明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救恩是神自己的启示，是神所亲自成就，是没有人可以成就的。基督徒的盼望就在这里。今天我们经历这个苦难，其实是有价值，是有意义，是有意思在这里。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空泛的理念来的，是经过很多很多的人严格考察过的资料记录来，而他们相信是真实的。而这些旧约的记录是在创世之前，是神预备好的救恩，是经过1500年的时间，神的救赎计划向人去显明出来。今天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无奈的行动，不是巧合，而是神有他的计划在里面，而我们这班人就在他救赎里面被他来到去拯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的德国人他们面对着希特拉，他们没办法，不敢出声，也都不敢反对。那有一个的德国人，他是相当出名，他参加教会聚会，因为他教会不支持纳粹党，不支持希特拉，所以整个教会封闭了，就信徒就被拉入集中营的里面，拉入这个坐监。他是德国人，他们可以准许就是每一个月写封家信，是可以给他家书给他家人。咁当这个德国人，我特别不讲他名了，在这个受审前一个晚前一日，他收到他太太特别请求寄来的一封信。那在这封信里面，就是当然鼓励他，就是不要变节，不要改变你的信仰。他用了一段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你回去看看。使徒行传第四章26-29节是讲什么？就说天上的君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一齐嘅罪责要做乜嘢啊？君王同埋神宰做乜嘢啊？佢哋敌挡主耶稣，主嘅受膏者，佢哋敌挡佢。而希律同埋这个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同以色列人喺呢个城里面聚集，要攻打你所告嘅圣仆耶稣基督。他们反而成就你手所定的旨意，还有必然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到最后什么会钉十字架。使徒传第四章就说，他说我们都受到恐吓，现在求主监察，叫你的仆人 大有胆量去传讲你的道，求你伸出你的手做医治工作，行神迹奇事，使耶稣基督的名字被传出来。这个就是这个德国人的太太写的一段的经文给她的丈夫，去鼓励她丈夫面对着这个的恐吓、监禁、杀害，不要惧怕。其实她丈夫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她知道呢在那个结果里面一定是凶多吉少，于是呢就去迎接这个审讯，逐个逐个入去那个法庭那里受审。当她要等待第二个受审，第二个轮到她的时候，她一个弟兄就出来了，就是从这个的法庭出来。出来的时候就递他一包火柴，一包火柴。咁其实他们好少会食烟，点会有包火柴呢？咁他所拎咗包火柴之后，他将它打开就睇睇。嗰度上面就写咗由《使徒行传》第四章26到29节，就是他太太写俾他一段经文。两个冇夹住嘅。但是那个火柴盒里面就写了《使徒行传》第四章26节，他就再一次去提醒他，就是神没有离开他，提醒他就是即使面对着这个逼迫，即使面对着君王神宰那个攻击，但是神的道传出来，而耶稣基督的受死受苦是必然的事情，于是他就有信心去面对着这个审问。在那个的过后日子里面，他经过好多好多的迫害，好多恐吓，是令到他几乎是丧命。但是就因为这个的使徒行传第四章26到29节这段经文不断地鼓励这位的弟兄，终于他离开那个的第二次大战完了，希特拉死了，自杀了，这位的弟兄和一班的基督徒留下的很少，但他们终于从监牢里面放出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太太就在那个监狱的门口去等着他，带着审问仔。我就想用这个故事做一个结束。满有荣光的喜乐。其实当我在去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提醒我自己，我们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份的产业在天上永恒的基业。这些产业是神为我们预备，神要赐给我们每个人。而我们今日对神的信心经不经得起考验，因为在考验的时候，我们显出我们的脆弱，是豆腐渣的屋来的，是冧的，不可以经得起这个风雨的，因为是经得起考验的信心。请你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领受这个 救恩是神特别启示的，是经过有成千几年那些先知仆人的考察的底下，是天使都在这里细察的研究神所成就的救恩，因此是真实的，不是假的。请问我们有没有为着我们所领受所拥有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为不为着你的所得到的救恩开心充满了那种的喜乐，又或是头耷耷的过日子？我们先低头，我们祈祷。主，如果我们曾经开心过，在得救日子里面我们满心喜乐过，我们祈求你将这个喜乐重新的赐给我们。如果我们曾经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满了那种的欢欣，满了那种的赞美，我们讲给人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的，是好的，是美善的。我如果我们曾经拥有过这些时刻的话，愿意我们今日能够重新再拥有。如果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垂头丧气，我们已经没有了那种的喜乐，没有了那种的平安，没有那种的盼望，主，我们期望你今日让我们重新的燃烧起来。愿你吸引我们，我们可以快跑地跟随你。主啊，扶持我们，在我们当中监察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哪个需要爱火重燃的，
愿主在我们当中来工作，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一起起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听众，默祷之后，我们可以散会。